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
好，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简少年。那我们今天呢，欢迎到我们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也就是 Jennifer， 大家欢迎她。
嗨，大家好，大家好。
那 Jennifer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我们如果有在听的听众会发现，我们职涯九九已经重启了，职涯宇宙重新开始。
感觉这时候要掌声。
没有掌声，就跟 Marvel 一样，也重启，还在努力。但这个重启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原因跟我们未来想要做的方向，那我们就让重启之母Jennifer 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在这个职涯九九里面到底我们想要去提供些什么，也想要分享给哪些朋友。
好好好，那我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职涯九九。最一开始其实是我们先有了领袖100，然后呢希望透过职涯九九的 podcast 可以接触更多的人，或者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是是是，
这样。那所以我们在其实每年在做领袖100面试的时候，就会听到大家很多的烦恼。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烦恼呢，希望可以在透过职涯九九，让很多其实在这职涯的路上有各种疑难杂症的人，
没错，
也可以得到一些导师的指导或是秘诀的教导，这样子。
对啊，因为 我自己是觉得在领袖100本来就是有非常多的保障了。那也因为我们的人数限制嘛，跟我们的这个能力上的极限，只能服务人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导师的资源，还有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跟工作有关的内容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就会开始，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是邀请不同的导师嘛，然后其中有一些还是 Jennifer 的朋友。
没错没错，因为我发现其实开始参与领袖100之后，就跟也跟业界很多的人在聊，其实大家不一定有那个时间或者是资源真的可以就是一年的导师，因为其实要花非常多
的
时间，可是每个人都是想要有做些贡献的，
没错。
那这时候呢就会被我拉来做职涯九九的贵宾，
哇，超棒，
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在接下来的规划上的时候，我们想法就是它会越来越多元，然后也都是一些在职涯上面比较成熟然后有过经验的人来分享。那今天 Jennifer 说她有准备一个，就是很常被问到，最近很常被问到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职涯九九我们也想要帮助，就是大家可以在职涯上往上发展。那往上发展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开始有管理这个职位了。
对，超难。
对，超难。但我发现呢，管理一切都还好，状况好的时候呢都很好，你可以又试着跟人家交朋友，试着跟人家谈心啊，这些都是有很市面上非常多的招数。可是大家都不敢提或者是不好意思提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发现他真的不适合的时候怎么办。
哇，所以是在讲一个如何干掉别人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的起心动念就会觉得欠了对方。
真的真的都是这样想的。
对啊， 我要干掉他，然后呢我要让他没有收入了，天哪，然后他可能家里还有房贷，然后他可能
上有老下有小。
对，没错，
鸡拍坦布没坦。
对，就算不是钱的问题，大家也会觉得说这样会不会扼杀了一个人啊，会不会让他给他很大的挫折啊。
是是是，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就是觉得有罪恶感，因为他想的是我要把这个人干掉了。
对对对。
可是我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其实不适合的人你是为了他好
啊，很正向。
没错，其实不适合的时候呢，常常你会发现你一开始去谈的时候对方也已经受不了很久了，只是
通常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成就感嘛，他肯定干的不是特别好。
对，然后只是呢他一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迈出这一步，然后又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努力，还是就是也对不起老板对他的一些栽培，所以他自己也开不了这个口。
是是是是是。
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想说我现在是要干掉一个人。
哦，
其实你不是，
你在帮他，
你在帮他提早找到他人生的出路。
哇，很正向耶。
而且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更确定这件事，
是，
就是呢，通常我一定会做的事情是，我如果看到这个人他其实有其他的特质，
对，
他只是不适合他现在的位置，我会真的去帮他谈一些适合他的工作机会。
哇，你人真的很好耶，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叫做，我真心觉得他是一个有优势的人，只是他不适合现在这个位置。
哦，那你前提还是你得观察他是不是真的 OK。
对，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擅长的地方，可是他不一定被放到对的位置。
那如果他就是擅长破坏公司呢？
那他就很适合去一些需要破坏力破坏式创新的地方啊。哦，
他就去摧毁某些公司。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些很有意见的员工他是他有他的想法的，
是是是，
可是他可能不适合在一个大组织里面，
嗯，
因为大组织有他们既有的一些运作方式，那你就觉得他好像是在挑战，他好像新鲜人不懂得社会化，
是是，
可是其实表示他有投入，他有想法跟他有热情，
但是我懂他只是适应不良，
对，他就是需要一个有这种开发空间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觉得有一种伙伴吧，我以前遇过，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会打队友那种。
你是说真心打吗？
就是他一开始可能言语上后来到物理上然后我就说，哇，我这个人怎么还能留在这？对，但是就他的主管就觉得说，啊，他只是，他还是可以做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商量一个结果，就是那我们外包吧。
真的？
对，就是我们不要让他坐在这里了。他旁边的同事很惊恐。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也要跟就是这些小主管讲的事情。其实你不要把你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哦，我好像要干掉一个不适合的人。
嗯嗯。
可是你今天不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干掉五个其实很适合的人。因为你的不作为会让另外五个人觉得自己不适合这里。
真的，这是一个生态系统的问题。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我之前有一个我们有遇到一个同事，那个同事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反正没有达到标准。
嗯哼。
可是呢，又基于各种原因嘛，然后我们又是一个长久的合作伙伴，他的表现随着公司的发展就是越来越不及格嘛。那那个时候呢，我就有提出说，可是我认为公平，我们还是得，因为毕竟过去有他的一份嘛，我们还是得要给他。嗯，但是我的partner 就很好的跟我讲，因为他比较成熟，我的 partner 大概50多岁，那，
嗯，
他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管理人，他就跟我讲说，少年，你这样会引发一种不公平的感受。
没错，
他说你整个团队就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我表现不达到标准，我一样可以得到这好处，这是不是很不公平？
没错，
就努力是不是很像笨蛋？然后我就说，哦，有道理，所以最后还是只好我表在整个公开的场合里面，我还是只好给他一个相对低的一个报酬。
嗯，
但私下的时候我们就有比较多的讨论，可能要去支撑他和给他支持，是这样。
懂。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小主管们常常会走入的误区，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嗯，就是其实你对他的期待不一定是他对自己的期待
啊，
就是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规划，我自己认为什么好的去想要给别人。
对，
可是也许他需要的只是一个他不要这么高的薪水，或他没有要往上走，但他只是要好好的做他已经习惯跟他熟悉的事情。
哦，没错，
其实很多人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人已经不错，我想要提拔他，我想要刺激他，怎么他的表现越来越差。
真的，你一直 push 他，他就爆炸了。
对，因为你要的东西不一定是他要的。
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最近我们之前有录过一集跟 Gabriella 在聊的时候，是我发现时间的流速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他可能觉得一个礼拜很快，有的人可能是一年他觉得很快，
对，
甚至有的人可能是3年。
没错，
所以我才发现当我用我的时间轴去要求他的时候，他就爆炸。
没错，
对，就他可能像你讲，他其实他第一个他可能不一定有这个野心，或者是说他有这个野心，但时间轴是一年。
对，
但你的野心给他是一个月。
对，我常会跟大家讲说，你就把每个人想成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乐高的一个积木。
嗯嗯，
那大家不同的特性，那你组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看你手上的团队，
是
你面前有什么积木。你可能想组成一个飞机，但你面前的积木明明就比较适合组成一个潜水艇。
对，
你为什么要嫌这个积木太慢，那个积木想不通事情，这个积木又不懂得听指令。
这个让我很印象深刻，是我有一次遇到 遇到 我第一次，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开除别人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超级难过的。
没错。
但是那时候我们开除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背景是这样，那个背景故事是我们找了一个 sales， 那 sales 其实很业绩导向嘛，就是他业绩一翻两瞪眼，我也不可能帮他说话。
对，
他如果是做企划还是什么，他可以继续交案子，我还可以讨论。但 sales 他业绩就是做不到，那数字很明显嘛。那其实我们当初对他有很高的期待，因为他是一个很成熟的 sales， 然后年纪也比我大，像你讲有小孩要养，然后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岁嘛，我二十六七岁吧。然后我要去开除一个四几岁的人，四十出头岁的人的时候，我内心觉得天哪，我其实是超级天人交战。但其实真的像你讲，就当我说出他不适合那时候，他其实内心也放下一口气，
真的，
因为他又觉得不好意思。
没错，
因为他以前是一个相对很成功很熟练的 sales， 他来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可以搞定，可是殊不知因为业态差太多了，他以前可能卖的是to C 的东西，可是今天他在面对我们的产业做广告的时候，很多都是 B to B 的，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他就觉得哇，这是什么？然后加上我们的复杂程度很高，因为你可能我们如果做的是广告案，就会很多案子要修修改改，对吧？但他以前是卖货，就没有这个差嘛，
不用改的。
对，他就把东西交给
同样的东西
塞给这个客人，
没错，
对，塞一百次就好了，
没错。
那他就觉得哇，这个他很痛苦。对，那后来。我真的是硬着头皮就跟他讲说，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明白讲，我说我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对，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做接下来的话，如果你有什么需求和你想要去尝试的一些方向，因为我说传统的我可能没有认识太多，但如果还是网络公司，你还是想要，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我可以介绍一些朋友给认识，对对，所以我有做到这件事。但是他其实那时候的那个间隔也让他觉得他不应该尝试做网络的原因，是因为那对他来说太就是 gap 太大了。
懂，其实你看，你如果提早就是早点跟他说的话，说不定他还可以更快回到他原来的产业。
是，
他断开的时间还没有这么长。但我觉得这是台湾很多员工很美好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也带着某种亏欠感，他觉得他答应了什么，
对，
然后他还没做到，那他们甚至会想说。哎，那我也还不知，如果连我这个王牌 sales 都做不到，我离开好像也对不起你，因为我也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做到。
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常常会跟就是新手主管会去讲的。其实当状况不好的时候，你更难鼓起勇气去谈，因为其实你也在逃避，其实对方也在逃避。那不如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practice， 就是你就是定期约好一个30分钟的 checking，
对，
不然你不会觉得，哎，我平常很少跟他这样子正式的聊，结果今天突然要聊，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会不会在猜测你在想什么？
是，
你也在猜测他在想什么？然后大家在进会议室之前，其实两个人都是绷在弦上，非常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那就是一进去谈，要么就大哭。要么就大骂，
对，就翻脸，
要么就是大笑释怀，就是哦，谢谢你，终于就是把我解开了这个枷锁。
那如果是大公司里面，常会遇到那种他已经很坚持，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小主管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超级坚持要留下来，
没错，
然后他打死不肯走，
没错，有。其实这个时候，因为大公司其实很多 HR 都会有很清楚的。SOP 嘛，就跟你的 KPI，
是是，
那通常会把 KPI 列清楚，然后每三个月，那再看给多少时间，是看给一个月还是给两个月，但这时候白纸黑字就会很清楚了。
所以这是个周期其实很长的事情。
对，
他绝对不是个三天的事，
他不是。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如果你真的开始觉得有一点不适合了，你要提早开始谈，你不要等到你受不了的那一天
哦，你开场就是说不要什么，我给他三次机会再开始谈。
对，
没有，你如果觉得没事，你就要开始跟他 check 他的状态。
没错，很多人都说，我已经给他过很多次机会了，为什么他今天还是一副我从来没有跟他提过的样子？
对，都这样，都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
是是。
然后我就会问说，那你当时谈的时候，你真的很清楚，有让他知道，所以如果这个预期是没有办法达到的话，那就是离开吗？他说没有啊，可是我觉得我之前在跟他开会，我态度已经很强烈啦。就我就发现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你明明跟这个人之后可以 继续成为朋友的，可是因为你一直不想谈，然后呢你有时候又对他有一种望子成龙的期待之后，然后你又不敢把话讲清楚，其实你的态度会越来越差。
对，然后他也会觉得为什么你要针对他，
对，他会觉得说哎，我们本来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现在跟我说话口气都是这样，
是
因为他完全没有 get 到那个 message 说其实他已经不胜任这个工作了，他只是感觉你变了。然后我会说其实当你真正该谈的事情不去谈，但是你把你的情绪还是在每一次的对话中释放，最后等你真的得谈这个伤感情的话的时候，你的感情其实早就伤害了，所以最后两个人一定是形同陌路，
而且最后都是情绪，
最后都是情绪，对，
因为你爆发那个点可能很小，他可能已经100次，他就觉得这跟平常不一样嘛，
对啊，
但其实因为你忍了99次，
没错，就是你已经崩到极点，
第100次
可是对方完全没有察觉，
对，这就是一个这有点像情侣吵架，
没错，
就是小细小的累积，
没
有先说明，最后就炸裂了。
对，你第一次帮他改，第二次帮他改，第三次帮他改，常常很多人说连这个都要我改，然后已经3次了，然后他自己不知道吗？我说可是你第一次帮他改的时候，你有跟他说其实这个不应该是你来改吗？
对，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他就觉得可是我这样直接讲不是很伤感情吗？
啊，
我说但是等到你改到3次，然后你说哎，这个人不适用的时候，那不是更伤感情吗？
对，而且 我另外一个点，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其实很不习惯， 我自己觉得啦，就我跟台湾的很多合作伙伴在合作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比较如果东方文化里面，我们其实不习惯把事情量化，
没错，
就我们会超常很直化去讨论你做的好和不好，
没错，
对，但是你又很难，因为你不量化嘛，
对，
所以每一次讨论就很像说到底有是有做到还没做到，好像你也没说笨，那就先这样。但我觉得量化是一个超重要的指标，以确保你自己两个环节，我自己觉得一个是心软，不要心软，
嗯，
因为量化就是没做到就没做到，
对
对。然后第二个是你也让对方确切的知道他没不 OK，
没错，我觉得量化它是一个基础，就是说大家对于彼此的期待值是清楚的，
画一条线，
没错。就是就像今天到底是你洗碗还是我洗碗，对不对？1、3、5、2、4、6，但他讲好之后，
对对对，
如果今天你懒了，然后请对方帮忙，他也知道他是在帮忙你。就我觉得量化是一个维持感情的基础，但是当对方表现好的时候，你当然就从来就不需要去把那个量化翻开嘛，对不对？其实只有表现不好的时候，你要去把量化翻开。不过这也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确有观察到很多人呢，他为了保持公平，然后呢，那他又不想要让那个表现不好的人感觉被针对，所以他在要求量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要跟所有的人讲，我不能只是跟一个人讲，甚至创造了很多新的规矩，是为了防范表现不好的人不要再表现不好。可是他没有想到，其实他在这样讲的时候，表现好的人也会以为你是不是
针对
我也表现不好，
内心就完全被设定了一个点。
没错，没错，没错，
哦，其实它是很复杂的沟通，
没错没错。
而我自己在听过一个招数啊，就是我觉得很好笑的开除方法，就是呢，他觉得要开除一个人，可是那个人自我感觉超良好，他就决定呢每天在他旁边放一份新工作的报纸，就是一份薪水更高，放一份薪水更高的报纸，我觉得很好笑。然后他说放着放着这个人就换工作了。但是那个人不能这样，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有意无意的请同事，就是你的秘书什么，不断的 send 说哎，这工最近这条在找人，市场快讯，然后一直快讯里面就是有各种他应该去谈的工作。
我觉得这种人真的你必须要用鼓励他的，就是他真的很好，但他太好不适合这里。
我有把这个方式用在我生活中，欸，我有些朋友还会有怒路症，就他每一次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一直想要骂人，然后就一直按喇叭，然后就说这样是不是很消耗福报啊，因为我做算命的嘛。我说你可以换个想法啊，你就是说希望他再也开不了车，因为他开车这样对他身体也不好。就是为他好嘛，我希望他回家之后车子会明天发不动了。因为他开车有点危险，这样对他的身体安全不太好。
他 太过分
了。正向，我们是很
正
念。
没有，我觉得就是换个角度，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自己觉得你好像主宰了别人，所以你会有罪恶感。其实殊不知你只是他人生中非常渺小那一走错的那一段岔路。
对，
所以你要跟他说哎、欸，不好意思、哦、我是岔路，你可以回去你的主道。
对，咱们这个相逢这个不是很 OK，
真的。
对对，不如相忘于江湖。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是我觉得你得先厘清一个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啦、嗯、因为你会很在意我觉得很多小组然后工作态度很上进，可能某种程度来说你有、我觉得绝大部分人他有一些经济需求、
嗯、哼
对吧、
嗯、哼
你要上班，不然你就去富二代你可能就躺了嘛、
嗯、
所以你可能要上班，你会觉得很你更焦虑，你会觉得如果我不干掉他、嗯、影响我的工作表现，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怎么办，可是你又很急，然后这种事情越急就容易搞砸嘛，
真的。
对，然后 你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换个想法，就是你又想为他好，因为我认为啊，你能比同龄人年轻做到一个主管的位置、
嗯、
一定是你比较屌，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好像很多事情自己创造的，年轻的时候都会这样觉得世界绕着我转，
对，
糟了我把他干掉完了，他这样没有跟着我他会不会就没救了，
没错没错没错。他觉得自己是个小救世主。
对，错，但你得反过来，我后来有一次经验就是我去问那个一个表现不好的朋友，我就说、嗯、你现在户头存款大概有多少钱，
嗯，
他就说大概就几百万，我说好吧，那你比我有钱，我们挂这通电话吧。我觉得我烦恼自己可能比烦恼你的时间要多一点。
真的，殊不知对方其实完全不需要。
对，就是你在烦恼，我们在讲，如果你在烦恼这个已经有点年纪的同事对他的工作，如果你发现他台北有房子，我觉得你还是烦恼你自己好了。
还有一种人，他会觉得说，哎、对方离开之后。结果真的表现得超好的，然后在业界风评也都非常好，那是不是我的问题？
哎呦，哎呦，这个打击会有点大，会自我怀疑。
因为很多小主管其实他前面遇到他犹豫的时候，
是是是，
他们通常尤其是第一次或者是前两三年当主管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自我怀疑，
对，
是不是我不会教，是不是我不会带人，
真的真的，
是不是我没有讲清楚？哎，然后是不是我没有给他确定的方向，
嗯，
是不是人家其实都很好，然后都是我不好，所以就会在这个怀疑自我怀疑的状态之后就会犹豫的时间更长一点，
对，然后情绪更不稳定，
没错，
而且都会睡不好觉，就是干在心里然后都不说，跟睡起来就一眼很差，别问怎么，没有没有，
对，然后就对下面这个表现不好的人就是越来表情越来越差，
对，口气越来
越
差，
对对 对， 对，
而且你好像在针对他，
没错，然后最后这个人走了之后在业界还就是发光发热，
忽然发现都是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而 我自己是觉得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工作它有其实是超级复杂的构成，
没错，
它真的不是你一个什么你把它干掉了他人生就再也无望了，我觉得他人生有望无望跟他自己的关系和他爸妈的关系可能大过于你很多了。对，能击溃他的我相信不会是就是来自于一次，如果你是很友善的跟他讨论那绝对不会是啊、
嗯、
那如果你是忽然间怎么叫他滚了我让他很冲击的话，我觉得你的确可能打击到他内心的很多环节，
对
对，但基本上我觉得好好谈然后好好讨论都我觉得相对都是 OK 的，
而且我觉得是鼓起勇气越早开口越好，你只要觉得有一点不对劲你就立刻约来对焦，而且是要谈事情的对焦，不要讲情绪、哎、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啊。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他东西为什么都不交，他为什么都迟交、
啊、是
不是，那我难道我要跟他说哎、欸，你为什么都不教吗？这样好像很奇怪，好像不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主管，所以就先从哎、欸，你最近是不是都很累啊？你家里是不是很多事啊？就从这些比较就是边角角的东西开始去探寻。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你提早讲清楚，提早对焦清楚会是比较好，因为对方会想说。他好奇怪哦，
对，
为什么开始关心我的？
关心我，对，他是不是跟我很好？
对，
对他可能没有想到，原来
他是不是没有朋友？是否这个小主管人缘不好，没有朋友想要来跟我交朋友？
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底线是一个关键啦，就是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说出来、
嗯、
你都得内心有个底线、
嗯、
因为你知道我发现很多人底线跟买股票状态很像，就短线变长线长线变存股，
对，
没底线，然后这个损害就会无限往下，
没错。
然后这个没有底线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个人看在眼里，其实周遭所有团队都会看在眼里。
对、
嗯，他会发现如果你永远都没有底线，
嗯哼，
那最后就会发生我们觉得最可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嘛。
没错。
对，然后你以为你有没有想说啊，完了，如果折断他，我会很惨。不，你不折断他，
你
其他
会更惨，
对，你会更惨，你会其他事情全部都断掉。
对，我觉得其实作为管理者，你真的很像国王的新衣。
哦、
如果你没有穿衣服，别人都是雪亮的，他只是没有不好意思告诉你而已。
真的耶，这个其实是一个超难的事情耶。我当初在第一次遇到管理困境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去买了那个马基维利的《君王论》，
嗯，
我喜欢看古书嘛，
没错，我也很喜欢看历史
书。然后我就看那个《君王论》的时候，他就讲说什么、哦、国王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如果国王先死，这国家就爆炸了。我想说哈，我说所以
擒贼先擒王、啊，
所以我应该就是我应该毅然决然干掉他吧。如果我睡不好觉的时候，我应该转移这个过程，我不能睡不好觉，
没错。
对，然后我发现更有趣的是，因为大家现在很、哦、我们现在很多人会流行去谘商，对不对？
嗯、
看神经科、
嗯嗯嗯。
但我发现有些人他去谘商之后呢，他心态没有转换好，他就更反向，他觉得天啊，我生病了，糟了，我更不应该处理他，
对对对对对，
我应该先，我觉得我这个一定是我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我想没有没有，你就应该干掉他。
没有，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今天是创业，对不对？那你今天是。开始这件事情的老板，
是
你本来就是你在这个 idea 在这个公司在，你不在这个就不在啦、就是、
对，
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关键逻辑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嘛。
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在疫情前嘛，就我跟 Judy 聊天的时候、
嗯、
我真的就是一个转换，从我觉得我有问题、
嗯、
到不都他的问题。
真的，你如果看，其实很多人就说像有些跨国企业，
是
你如果换 CEO 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换 CEO， 然后大家都可以让他就一下把下面的重要的人都换掉，
对，
在下面都把人都换掉了，
是、
哦、有些待在公司久的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其实不是啊，就他今天是来，今天董事会找他就是要用他的方式来做事的，
对，
就只有用他的方式做事还是不能用他的方式做事的人就离开，
没错，
一定都是保头，
对，一定嘛，
对、啊、
这个其实我后来是在录了两年后的职涯99之后，有一次在看 NBA 的时候醒悟了。
哦，真的吗？
就是对，就是我觉得篮球就 NBA 是一个竞技嘛，那这个竞技比赛、
嗯、
它逻辑就是一定是球员绕着球星走，因为你要打赢嘛，
对。
那如果我们把所谓的商场如战场逻辑，或是你在做事的时候一样，你希望绩效达到最好嘛？
没错，
一定是团队绕着一个球星走。
对
对，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最常犯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不够多样化？是不是我不够包容？对，但我的逻辑后来看那个比赛之后，我发现不对，就是 LeBron James 换了一个烂队友，他一样也不会赢。所以关键你得投进，你得先投进再来讨论多样。你如果都投不进，他已经在阻碍你获得胜利了。
啊、
你应该叫他滚，
你没错，你的 KPI 都达不到了，
对，所以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
对，所以先确保你能达到你的 KPI， 你再来思考你能不能做到很 diversity， 很包容，
是，
对，然后怎么样教团队，对，因为很多人说那这样不是我做到死吗？我说没错，但前提你得先赢，
对，没有，你得自己先找出对的路出来、啊、
对，你打得赢之后再来思考怎么把它改变，
对
对，那我们再慢慢的用别的方式赢。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是什么，就是找了伙伴以后功力衰退，胜率降低。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个犹豫期，
对，我觉得年轻的过程都是这样，
因为太多的管理书会告诉你说，哦，你要懂得包容别人的意见啊，
对，
然后你要懂得看到你每个伙伴他最擅长的优势啊，
对，授权，
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成功的案例都是在讲说，哦，就是让团队一起打赢了胜仗，
是是是、
对，团队会一起打赢胜仗，但是那要是团队里面的人也都是可以一起打你要的那个策略的，
没错没错，
如果这个团队他都很好，但他不适合打你想要打这个策略的时候，那他就不是一个可以帮你赢球的球队，
没错，就是大家要理解一件事，就是你要赢，其实你要把你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位置，你不能认为你不能用第一视角去操作，
对，
你一定会出状况的，因为你会觉得你可以 carry 所有人， 但是 carry， 然后你又觉得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但其实如果你是换成教练，你是用教练看你自己，你就会发现不对，我现在这个战略里面我如果多了这个人会输。
没错，我觉得应该是说老板的 KPI 是业绩嘛，对不 对，
对，
是数字。那员工也是啊，因为他也要拿薪水回家。
是，
如果你为了说哦，我要 carry 我的员工，然后呢就是谁都得留下，一个都不可以少，就大家看古装剧有没有，一个都不可以少。
对，我要 hold 住。
对，那你知道因为他是把可以少的人事前都已经先军法处置。
另外我这一个不可以少，我有一个感触是有，我还印象超级深刻，就是我们也是投资人，他是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嘛，他就过来跟我讲说，他说我们今天开这个会议的为什么你们坐在这呢，就是因为你们不是贾伯斯、雷军跟马云。所以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做法，我们现在讨论大家应该怎么做吧。所以一个都不能少，前提可能是因为你不是吕布、关羽、赵云。
对。
对，那我们得接受这个故事。对，那你说怎么分辨你是不是吕布、赵云，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张忠谋啊，郭台铭啊，
少年帮你看一下面相就知道。
对，因为大部分人，我相信我大部分人不会是这样，而且他们也可能是在某一些环节上慢慢进步成这个阶段的。
我自己看过很多不同的企业主，就是，但我都发现他们跟他身边的团队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
对，肯定是，肯定是，
因为你一定是团队然后配合了一个就是当初主事的这个将军嘛。
是，
对，所以其实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是适配性。
对，
就你可能不适合某些将军的打法，
对，
可是你适合另外一种团队。
没错，
所以最后你看真的成功的企业，他的当然出头的那个人就是新闻最常报道的，但是他的二把手、三把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非常适合跟这个将军在一起，他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
对，他们拆掉的时候可能都彼此都很难做事。
没错，就都会是一个表现不好的人。
对，
可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黄金组合。我觉得就是你今天也要想，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小主管，或是你带一个团队，你刚创业三四个人的，你要找到的是你的黄金组合。
是，
但是所以不适合这个黄金方程式的这个组合，你就必须要能够提早的去发现并且去改变它。
哇，很棒。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是在我们把今天整个内容整理给大家，其实说穿了就是你得找到这个黄金方程式。
没错，
对，那这个黄金方程式里面他如果不是这个方程式的一个伙伴，你可能需要提早的确认，
对，
看他还有没有办法进这个方程式。
对，
然后不要最后再讲。
没错，
很容易闹翻。你一开始就跟他讲你有一个黄金方程式，那他可能要进来，那他如果一直进不来，那最后你只能跟他讲让他去更适合他的黄金方程式。
没错，说不定就在隔壁。
对， 对，因为他出去发光发热嘛，大家都开心嘛，你开心我开心大家都开心，
真的，
对，这就是双赢。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新的一年多开不是就是好好的去找到你的黄金方程式。
对，用更快的速度
打造你的黄金团队。
嗯哼，
好的，谢谢 Jennifer。 谢谢
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一样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请到 Apple Podcasts 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这个职涯99在 LINE 也有一个社群，这个社群里面都可以提各种问题，如果你最近正在打造你的黄金方程式，那一样可以在里面留言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谢谢，拜
拜
拜
拜。
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99。